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知道出于你的话语不带着能力，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主啊，在你圣灵的恩膏同在底下，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你的话语都要同受益处。我们要在这里，主啊，我们再次交托我们自己，求主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也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这个地方，主啊，将我们将这地都分别为圣来归给你自己。耶稣啊，我们今天早上因为你的名，我们相信我们蒙恩，因为你的名，我们相信主你与我们同在啊。在以下时间，也恩膏孩子的心、孩子的口，叫我们叫孩子在这里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你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讲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出埃及记我们来到24章。那前面从20章开始就讲到关于神的律例，还有一些法则。好，律例就是神的律法，十诫。20章就讲到神的十诫，这是原则。在这个原则底下，就从20章的中间后面开始，一直到前面的23章。好，这里都在讲到各样的律例。好，律例就是一些的判例。神对于我们人当中的关系啦、伦理啦的一些原则判例哈。那到了24章这里，这一章其实你看到这些词，你回去翻19章，你就发现其实是对应19章的这些事情哈。因为19章本来神就有交代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出埃及地3个月之后，他们就要来到西乃山这个地方哈，然后神要在这里来与他们来说话。比如说19章的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们那里，叫百姓在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的。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好，这时候就是他们要与神碰面的时候。好，那我们回到24章，我们先从1节到2节，我们先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OK， 先到这里，你就会看到说神要他们上来，可是也要他们有一个距离，对不对？不知道你们有个疑惑，为什么会需要这样一个距离？原来很简单，神当然渴望与人同在，但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四围都是基路伯还有撒拉佛，撒拉佛是神旁边的服役的天使，不洁的靠近神会如何？只有被击杀。所以神当然知道，神要保护他的子民，就必须要怎样？要将他们做一个分别。那其实神渴不渴望跟人在一起？非常渴望，但整个一个麻烦就是人不能随意靠近圣洁的神，一靠近下场就这样，就会被 barbecue， 会很惨。所以神要保护他的子民，自然会设下怎样一个界限。好，那只有怎样听从神话语的神所洁净的仆人。好，那当然这里还是有恩惠，因为有谁？有亚伦、拿达、亚比户跟70个长老。好，以色列百姓当中的70个长老，他们基本上是领受恩典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其中还有一个谁？摩西，他唯独是什么？可以亲近耶和华，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是不可以随便靠近。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除了有恩典，还有什么？恩宠，还有恩宠。恩宠是一个特别蒙召、特别被遮盖的，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摩西也不是完全圣洁，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开始在改变摩西，也在改变他的百姓。所以这章其实告诉我们，神虽然乐意与人同在，但人要怎样被洁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什么东西可以洁净人呢？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说神要用清水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洁净了。清水预表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些律例典章，洁净我们心中的所有什么污秽的思想，使我们可以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 摩西开始这样去教导以色列百姓，所以你会发现这里亲近神跟神的话语 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洁净我们这一个人，基本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仍然是不洁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血约，血约才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那其中亚伦、拿达跟亚比户，其实亚伦有四个孩子，但这里神只是只要他带两个，就是老大跟老二哈。拿达跟亚比户，那为什么这样我也不太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亚伦带着他的什么儿子来，他们其实就是预备承接圣职的，做祭司的哈。那这时候当然那个制度还没下来，因为在后面神在开始讲。这个拿达跟亚比户，其实在后面的第几章啊？我忘第几章，就是他们献了燔火，结果就这样被击杀了，被击杀了。好，所以为什么献燔火？因为他不照上帝的规定，他要照自己的意思随意什么献祭。那这位神虽然是有恩惠有慈爱，但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阿们吗？他既是慈爱，但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人按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献上燔火，就在神的面前，基督伯就击杀了他们。所以我们也在当中看到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人。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今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到这边。前面讲到说，神的子民有恩典，神的仆人有恩宠。那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跟神立约。好，那从第三节摩西下山十九章就讲到他上山领受这些话语，然后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这里就讲到神的这些律例跟法则，将神的命令就是律法。好，那典章就是这些的判则。好，这些判例就是在二十章以后的这些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百姓回话都很快的，但是后面就会这样试出人的心。所以当然这个愿意的心是个开始，那后面神就会开始带我们，所以我们也不是依靠自己去遵行神的法则律例。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把圣经的话语当作道德楷模，然后想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行为，无非是宗教行为，无非是文士法利赛人的做法。神要我们什么？跟他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摩西被召是要来亲近他，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他内心能够有从神来的力量，可以遵行耶和华的法则。所以我们听神的话，不是只是要靠自己去做到，也不是随口就答应说我必须。当然这个愿意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那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他不仅听到神的话语，他有没有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要成为世世代代的传承教导。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的，你要怎样把这个传承在我们的后代里面，让世代人都可以领受这样的话语。这因为这基本上是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神的话本身就是灵，就是灵。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有神的话语就有生命，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些话语基本上是很重要的。那除了摩西把这些话语都写上，那另外清早起来他在山下筑了一座坛，他也就开始什么筑坛。筑坛的目的是什么？ 献祭，献祭在代表什么？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献祭，基本上在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哦，因为献祭就是敬拜嘛，敬拜 worship 这个字就是在表达上帝是值得我们啊跟他在一起遵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worthy 跟 ship 啊，那个 relationship 就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所以敬拜神、献祭基本上都在表达、在回应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摩西筑坛的意义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仪式，那个仪式本身如果没有那个意涵，它就只是一个空的、一个空泛的东西。所以献祭的本身在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这里筑了这一座坛，又怎样？又放了十二颗石头，哈，这个柱子应该就是石头所立起来的。那这也不是一个仪式，这十二个像柱子一般的石头，在表达这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当有这些东西记号留下来的时候，好让后代的人看见这个东西，就会问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就可以说什么？这是以色列百姓与神立约时候献祭所摆下来的石头，代表我们的十二支派，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与神一起进到这个约里面。所以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当然这时候立位人成为祭司，这个支派的原则还没有立下了，因为在后面才讲，所以他们这时候是怎样，就交代少年人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些少年人在献这祭的时候也没有被击杀，原因是什么？神还没讲，但神一旦讲了，你就要遵从，要遵从。所以他们在这里献什么祭呢？两个祭，燔祭跟平安祭。燔祭是什么？完全的烧掉，对不对？完全的烧掉叫做燔，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神也是至高，神也是完全的。好，这个神的完全不是神自己本身的完全，是神完全的掌权，所有的都属于他。所以这个燔祭代表的就是完全献上给神。好，那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将自己完全摆上给神，为神所用，这就是燔祭的意义。不是只是那个祭本身，而是来代表神是值得我们所有一切至高的表摆上的。所以这个燔祭是大家知道燔祭是完全烧掉嘛，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也是不可以吃的嘛，都是属于神的。另外是平安祭呢，平安祭是在表达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平安。那这当中只有把脂油献上在那个祭坛上烧给神，那脂油在烧的时候会发出馨香之气嘛，这只有代表人的热情、人的爱、对神的爱要完全献上。但是这些祭肉呢是留给祭司，对吧？还有一部分是什么？煮了之后大家一起吃，这叫团契，这叫团契，在代表跟神的关系之外，也代表跟人的关系。所以他们献上这两个祭，燔祭跟平安祭，都在表达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好，跟神跟人之间的生命共同体，那这就是上帝要与人立约的地方。因为这个就回到上帝创造人的计划里面，上帝创造人本来跟人要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对吧？但是因为人犯罪了，神又是圣洁不可侵犯的，于是人就被赶出伊甸园。不是神讨厌人，而是人在这当中必须要学习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在这宇宙当中有他的管理规则。人虽然可以 有自由意志，可以不遵从，但不代表上帝不会审判临到他，一定会。但是这个审判之前，上帝要给人机会重新学习。所以在这个时代，他又拣选了以色列百姓成为他的选民，选民要领受什么？神的法则、律例，要这样重新学习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神跟人立约，基本上要透过以色列百姓成为众人的祝福，万国万民的祝福。原因在这里，因为他们领受神的话语，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生命活出来的样子就让人看见盼望在哪里。然后神也是 乐意与人同在的，只是神的与人同在，人必须要在什么圣洁里面。所以第五节献完祭之后，第六节，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所以这献祭的牛，当然它的血就流下来，流下来一半是撒在坛上，一半在盆中。这个盆中就对应到第八节，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谁的身上？
百姓
的身上。这个人这里在讲到立约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摩西，不是摩西，亚伯拉罕第一次跟神立约的时候，是将一只雉鸟剖成两半摆在地上，然后有火从中间经过，摩西也从这鸟剖开两半中间走过，意思在表达什么？约定。一旦约定成立的时候，任何一方是不可以任意毁约的，一旦毁约就什么？就像这只鸟一样被剖半，它要被牺牲。那一样这牛也是，这牛的血一半洒在祭坛上，是代表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半洒在百姓身上，是代表人跟神之间要立约了。所以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第七节，又将约束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立约有没有立约的内容？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二十章到二十三章整个神的律例跟法则，这些东西是成为我们跟神之间圣洁之约。所以约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约有约的内容，就是人要活出神创造他圣洁的样子，就是这律法，这律法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从第六节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说神跟人立约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件，这个内容是什么，都写在这里。所以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这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证。他们讲到说按这一切的话，这些话就是神跟人立约的凭证。人若遵行，特作他的子民，就成为这个子民。其实原文是什么？特作他的珍宝 treasure， 特作他的珍宝。如果你遵行上帝这个话语，你就是神的什么？珍宝。另外一句话就是你是神眼中的同人，谁敢碰？没有人敢碰你，了解吗？你就会成为特别被神所保护的啊，不仅是恩典，就是进到恩宠里面，进到恩宠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这是人本来所可以得到的吗？不可能。这就是上帝给人的恩典，他开出了这条路。好，所以透过这个约，也在指向我们今天的跟耶稣基督之间的约。好，那其实你看第八节，这是立约的血。你有没有想起，当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吃完饼之后，他拿起这杯，就是这个葡萄，我不知道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反正在当时没有写很清楚。但是这个红色代表是什么？这是立约的血。然后后面有没有讲到说，我不再跟你们吃这些饭，直到什么？再来的日子，再来的日子，我要与你们一同坐席，就在后面就产生了。你看第九节，我们接下来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好，到这边有没有又吃又喝？ 在哪里吃喝？在神面前吃喝，在神面前吃喝，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千年的宴席就来到了，神跟人同在的喜乐，在这时候就这样满足。那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他们都上了山。他们其实这里写上了山，但其实不是上到西乃山，是到山根。你看十九章你就看到他们是到山根，然后再往前的有谁？摩西跟后面所讲的约书亚，然后上到山顶呢，只有谁？ 摩西。好、哦，所以这里上了山，你不要误会是他可以上到山上哦，他不可以上到山上，只要靠近这山，凡是摸这山的都要被击杀。好、哦、啊，但是这里他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哦，所以他们是在山根山脚下。那后面三十几章，他们做金牛犊的时候，这些百姓因为摩西在山上是超过四十天没有下来嘛，他们以为延迟了，以为摩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百姓就跑到山根的地方找谁？找摩西跟不找亚伦跟户尔，找亚伦跟户尔要他们做金牛犊哈。所以他们不是到山上，他们是在山根的地方。那第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哎，第十节讲到说看见以色列的神，后面其实讲到摩西也只看见耶和华的什么背影而已，背影而已。谁可以看见耶和华？反正看见他的时候，大概都已经什么，都会说祸灾祸灾祸灾，我看见耶和华神，就是说我已经死了。但是这里讲到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神，那当然这里的看见不是像我们这样抬头站着这样看，他们这时候是什么？你看第一节，他们到神的面前到山根的时候是什么？远远的下拜，这个下拜是包那是俯伏在地上的，趴在地上的，所以他也不敢抬头看神，他是远远的这样瞄到什么？神的脚，远远的瞄到神的脚。那特别是什么？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在这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好啊，你可以去查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那个指的就是神的宝座。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神的宝座是蓝宝石。好、哦，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蓝宝石？不知道，但是就是发出一个光辉，一个像蓝宝石光辉一样的一个非常荣耀的色彩哈、哦。那以色列百姓，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都趴着，只是这样远远的瞄到，也不敢这样随便抬起来哈、哦。那如同天色，这个蓝宝石的颜色如同天色明净哈、哦、啊，你可以查考启示录四章六节，启示录四章六节就讲到说神同在的那个亮光哦，所以这里就讲表达到神的荣耀在这里显现，好、哦，在西奈山这里显现。那第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哦。这他们又观看神，又吃又喝啊，但他们有起来吃喝，但是绝对不是这样子正眼看着神的，好、哦，是远远的知道神在那里。这神与人同坐同吃同坐席哈、哦。其实这个画面在我们身上也会呈现，就是什么？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就是什么，在他面前又吃又喝的哈、哦，啊，充满喜乐的。第十一节，他说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人可以亲近神，神是圣洁的，是烈火，但是在宝血的遮盖底下，人就可以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与神立约，在这个血约底下，在这个血的遮盖底下，人的罪就被遮盖了。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遮盖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随随便便的说，神啊，你与我同在。如果是当时以色列百姓讲这句话，大概吓死了，因为他们在山根下看到那个山上的景象，他们都已经这样皮皮抓了，因为那个景象很可怕，又是雷轰又是闪电，然后山都冒烟，石头都怎样融化了，这表示什么？充满眼睛知道神同在的那个能力威严，是人怎样根本不敢靠近的。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神同在？圣灵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圣灵跟当时的这位神呢，他不一样吗？是同一个呢，是同样威严的神呢。今天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里面。各位，这是因为宝血，因为这个血约所带来极大的恩惠，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这个救赎之约它是重价的恩典，它不是廉价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啊，我们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这么容易就视这个约为啊廉价的救恩，不是，它是重价的救恩，它是极恩典的。 非常非常珍贵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耶稣所献的血，我们今天才可以跟神同在。所以神的手也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一样今天的神的烈火的圣洁的手也没有加害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这样靠近天父，这都是恩典。好，那以色列的尊者，这个尊者的原文他写的是四角的橛子，帐幕在旁边钉在地上的那个橛子，四角的橛子表示什么？把这个会幕拉起来的重要的一个物品，其实代表就是什么？长老。所以各位，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教会当中的什么支撑者、支持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的尊者在神的眼中看他就是什么帐会幕的橛子，会幕的橛子然后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儿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到这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把住在圈起来，住在这里。好，那你千万不要从人的角度去想说，摩西上去有带便当吗？跟神同在需要食物吗？不用，神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当你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什么？在巅峰状态，你的身体是在巅峰状态。天使也不用食物，因为当他敬拜神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时候，就有什么生命的能力在他里头。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那个话就是什么灵的意思，就是风，就是气息，就是气息，灵风气息都是同一个字在犹大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你上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诫命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前面有讲到摩西有没有写下神告诉他的律法？有。好，所以有摩西所写的，除了摩西所写的之外，有没有另外一个证明？有，就是这两块法板，神亲自写下了，神亲自在法板上写下神的十诫，好，让百姓知道，这个不是只是出于摩西，也是出于神的，彼此互相证明。所以基督来到地上，是不是同样？基督是父所证明的，他也是证明父，阿门吗？好，所以耶稣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真实。我们若认识耶稣，就认识了父。在当时就是透过法板，好，这法板最后放到哪里？约柜里面，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法板，好，当然说亚伦的杖跟放玛纳的金冠，有人说是在约柜的旁边，有人说是在约柜的里面，好，但重点就是这约柜是预表人跟神的作为，因为里面是皂荚木，外面包上金金，皂荚木是预表人，金金是神的作为，上面有基路伯，好，基路伯两相对望，中间要摆上献祭的血，这个血一摆上，基路伯就不击杀这个平凡来到神面前的人，而这个人就成为神同在的宝座，这就是约柜。所以这个法版在这个约柜里面，就是神要把律法刻在我们的里面，又要除去我们的实心，以肉心代替我们的实心，这是在以西结书36章所讲的。所以如果可以，你回去看以西结书，从36章一直看到37章，你就会发现神早就已经告诉人他的这个计划，不仅他要在地上创立教会，而且要使外邦跟以色列的教会要合而为一，所以以弗所书2章那里也讲到这件事情，使两造成为一，这个两造又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中间隔断的墙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墙，是在选民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因为那道墙是指着圣殿的外院的那道墙，上面写的一个字，外邦人进入这里面要被打死，因为他咎由自取。这个石板上面这个字，好像前几年在考古上面已经找到了，在圣殿那里。所以隔绝外邦人跟神的选民最大的这些隔阂，原来是从神来的，是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但是神要怎样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我们能够蒙受这个恩典，你从这里看就知道，其实是上帝的计划。上帝要使人与他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但这个过程就是什么？我们要重新被教导，重新被洁净，重新被洁净。所以神是与人立约，但是这个约是要洁净我们，好使我们可以承受神的祝福，承受神的祝福。哦，所以你就知道这神有多好，对吧？非常的好。哦，所以这里他不仅要摩西写下这些律例典章，他更要怎样亲自写下这法版，那这法版要放进约柜里面，来代表说神在我们身上将来要做的作为。那将这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表示这教训在 早期翻译这中文的意思都是教导。所以神的话语，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教导在人的当中，所以当人愿意接受基督的时候，接受基督的话的时候，都进到这个圣约里面，进到圣约里面就蒙福了。所以其实神已经开路了，不是吗？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吗？你只要靠近就被撒拉佛击杀了。好，这撒拉佛是灭命的天使。因为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那个蛇你去查希伯来原文是写撒拉佛，使火蛇进入他百姓当中，那是天使，灭命的天使进到人当中去击杀了。所以因为这些恩典，人今天真的可以跟神同在。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这是第一次提到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外甥。好，那当然在探子的事件当中，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是什么信心不同的。那这个约书亚就是将来摩西的接班人，在这里摩西就开始门训他了，他带着他上山。好，带着他上山一样嘛，天人上山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各位，你如果上山要好几天，你会想到什么事情？你如果要出国好几天，你会想到什么事情？
家里的事情。
你出去你就管不着了，行李啊，吃什么，睡什么，穿什么。但是你觉得他们会带吗？不会嘛，对不对？摩西带着他，这个门训最好的门训是什么？也包括摩西自己。好，我稍微往下看一下，第十六节是摩西被召上去之后，在那里等了六天，第七天才上到什么西乃山。那谁在下面等？约书亚。等多久？40天。40天有东西吃吗？没有，但是他不会饿，他不会软弱。为什么？神的生命能力在哪？但是除了这个外在的供应之外，那个门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40天你观看山上各种奇妙的现象，但看得到摩西吗？看不到，都是云雾。山下呢，有那些其他的长老，约书亚一个人在这里，他第一个要控制的就是他自己的想象力。门训第一个就是控制自己的想象力，你可不可以随便乱想？不行。摩西在山下等六天的时候，也是不可以胡思乱想的。各位，我们在被训练的当中，第一个就是要怎样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摩西带着约书亚去是有他很重要的意义，虽然当时他的门训原则是什么没有清楚的写下来，但是约书亚在山下就已经开始被训练了，训练将来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从哪里开始？控制自己的想象力。各位，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可不可以任凭自己负面的思想？你很难控制它不会出来，对吧？但你可以停止它，对吧？怎么停止它？不要想啊。这些如果跟神的话语不同的，你就告诉自己，这些与神的真理不合，我不要再想。你有权利，你有责任去控制这件事情。所以约书亚被带到这里了，基本上在做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保守他自己的心，保守他自己的心。他们都上了神的山。第十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尔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所以你就发现，百姓跟长老跟约书亚跟摩西所受的训练其实是一样的，但百姓耐得住耐不住？耐不住。为什么？胡思乱想，有没有？这个胡思乱想就他们搞出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做出金牛犊。他们称这金牛犊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就是什么？前面十诫讲在他们当中，说我们都被遵行，但是这个想象力一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失控了。所以本来还有设立谁？亚伦跟户尔，就是让他们可以进前来，把他们的疑惑要讲出来，在这些长老面前讲出来，好让这些长老可以再一次坚定他们。不过亚伦也没有做好嘛，因为当这些百姓后来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说耶和华神到底在哪里？明明就在西乃山上嘛。但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摩西，就这样要求亚伦要做金牛犊。你从后面看的时候，亚伦连反对都不反对，立刻讲说什么？你们去把金子拿过来吧。然后他就这样丢到火里面，就出来一只金牛犊，然后就中弹起。意思说他们连控制自己的胡思乱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没做好。好，所以你从这里其实是可以看到上帝在训练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本来是要他们共同学习，因为有神的话在他们当中，要他们彼此学习。但是看来大家都没有学好这些事情。所以各位，你信耶稣之后，是不是代表你生命都不会遭遇任何的患难艰难？
还是会，
一定会，不是还是会，一定会，百分之百会。因为神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
苦难，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做在我里面？我们的心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进到耶稣里面，在神的宝座才是真正的安息平安之处。离开那里，我们都怎样？胡思乱想，胡思乱想，黑暗的权势知不知道？最后我们就跟他就成为一个共犯组织，了解吗？是因为人里面的思想意念没有分别为圣，于是怎样？黑暗势力就跟人家全部搞在一起。好，所以不要怪神。其实我们有没有责任保守自己的心？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有贼要来偷你的金银，你会不会防卫？
会，
当然会啊。但是恶者要来攻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防卫吗？我们常常没有去控制它，对吧？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好，十五节到十八节最后这一段，
摩西上了山，有云彩把山遮盖，
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边。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接下来摩西就上了山，有云彩把整个山遮住，这是神的荣耀。这荣耀是神所恩宠的人才可以独享的，所以神的云彩把整个山遮住了。那十六节，耶和华的荣耀停雨，那个停雨圈起来，那个停雨的希伯来文就是 Shekinah， 神与人同住，神与人同住。好，那你知道我们斜对面的六一，它就是什么？神住六一一，就是用这个字停在，停在。其实那个停在就是同住， 各位，神今天有没有与我们同在？
有。
有，基督今天与我们同在，基督就是神自己，所以神是不仅以人与人立约，他也是一个乐意与人同在的神。但是人要怎样分别自己，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个分别不是仪式，不是这些外在的这些事情，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全人。思想就代表我们全人嘛，因为你的心怎样思量，你的为人就怎样。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所以神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到了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这跟安息日的规则是不是一样的？六日你要辛苦做你的工，第七日你要来到我面前，因为这是神为人设立的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是安息日为人设立的。所以神的原则一样，他六日创造天地，到了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六日的创造是目的还是不是目的？不是目的，第七天才是目的。安息就是神跟人同在，那是上帝最喜乐的事情。你的儿女很有成就，非常厉害，在外面都有大公司很好，但是他从来都不回来，你这当爸妈的开心吗？好像不太会开心。什么时候最开心呢？当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六日你要辛苦做你的工，对，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做你该做的事情，发展你自己，但是不要忘了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也透过这六日之后的第七日，神就召摩西到山上来与我同在。十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什么？烈火。烈火也代表什么？能力，生命的能力。好，所以耶和华神就是什么？烈火，烈火。好，所以摩西一个人在什么神的荣耀里面，哦，这是极大的恩宠。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
羡慕
哈，要怎样？要跟随耶稣，跟随圣灵，在圣灵里面，他的同在不也是如此吗？好，十八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多久？四十昼夜。好，这四十在神的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就好像摩西被引到旷野，禁食四十天。好，所以这四十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在山上，摩西在山上干嘛？四十天在干嘛？领受吗？也在亲近神，在表达在他生命当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要看重这些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最重要的，还是上帝是最重要的？
上帝，
上帝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不敢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因为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是表达我们信任在意跟神的关系。阿们吗？在这当中我们也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明白上帝做事的法则。我们将所要的告诉神，但是神会不会照着我们心里面的期待做事？不会，不会，他是照他自己里面的旨意，所以是按着他自己旨意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阿们吗？好，所以这个整个操练过程当中都在什么训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神是与人立约的神，神是与人同在的神。不管是立约或同在，最终在表达的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创造人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吗？创造人到底要干嘛？神创造人类到底要干嘛？只让人在地上吃喝吗？然后有钱花，有各种开心的事吗？不是，是人跟神同在的喜乐。关系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跟神跟人的关系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关系的神。阿们。也是圣洁的，也是立约的，也是恩惠的，也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要怎样 既爱神又敬畏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感谢你，今天透过这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让我们知道说神啊，虽然人是不解的，虽然人是软弱的，但是神你按着自己的旨意呼召人来，而且主啊，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主，我们就是那立约的子民，主，我们要学习，主啊，尊重你也尊重你的话语，因为神跟神的话语是不能分开的，主啊，当我们有你的话语又遵行的人，你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人就是真的爱耶稣的，有了你的话又遵行的人，这个人就是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主，你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仍然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软弱，甚至我们在啊这样被你带领门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仍然不会啊不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思想，但是主，我们要学习像这些百姓，像摩西，像约书亚一样，要分别我们自己的思想，主啊，因为啊主你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但我们若愿意分别自己，主啊，你的圣洁的能力就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就在这个恩宠当中，主帮助我们今天通过这些经文，我们要啊看到这样的一个盼望，主啊，这就是你创造天地的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神你要我们与你同在，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失落的时候你来寻找我们，今天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不明白的时候你带领教导我们，主啊，你就是为了让我们与你同在，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惠，这样的恩宠，主，我们说这是何等何等何等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的心带着感谢，带着赞美，主啊，常常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你不推却人的祷告，江城的灯火你不吹灭啊，压伤的芦苇你也不折断，主啊，你总是看顾我们的需要，主啊，你这么好的一位神，主啊，我们岂可以离开你呢？岂可以离弃你呢？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越爱你，主啊，越爱你，主啊，我们就越遵从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开亮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赞美耶稣，听我们在面前祷告，感谢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